喂，大家好，不知道能不能听见啊？好，现在我想请大家呢都打一个一，就是意思就是点点名吧。好，谢谢大家啊。那个今天晚上我们这个是题目就是猜灯谜与学汉字。说大家可能想，怎么咱们这块儿来猜谜玩了？实际上，这个猜谜和我们这个学汉字还是很有关系的。那以前我在这个哈维中学校当校长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给一些老师代课。我一般都是会以灯谜开头。这个同学们呢，看来了个新老师，还是校长，说这个他可能有点不适应。所以说呢，我就给他们猜几个谜，舒缓一下气氛，让那个学生放松下来，高兴高兴。然后呢，就注意力呢就集中了，这个上课的效率就提高了。而且这个一般来说呢，我总是会把两三个字谜呢，都会是这个要上一次课里边的生字，复习的生字，把它做成谜给大家猜一猜。这样的话和这个课程的内容也就是密切地结合起来了吧。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小学里边学过的东西，那个最记得最清楚的，恐怕就是这个那些谜语了。比如说什么上边毛，下边毛，中间一颗黑葡萄，猜不着，你再对我瞧一瞧。还有这个左一片，右一片。听不见，你再听我说一遍，什么一间小房开个小窗，小灯一亮说说唱唱，什么麻屋子红帐子里边睡个白胖子，等等这些吧。我觉得大家像我这个年纪的，或者比我稍微年轻点的，应该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这些，记忆非常深刻。现在我想请大家呢，每个人都写一个字，你不要打字啊，你要写，拿笔写。写出来这个字，自己写出来，写一个切，切东西的切，或者也是叫做一切的切。好吧，你们都打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写的跟打的是不是一样的啊？那么昨天有个谜啊，就是我们的预告上面有个谜，对吧？叫做分开一刀，不是八。那么这个分字呢，它是一个八底下一个刀，是吧？那么分开一刀，不是八。一般要是分开一刀，那你就会猜啊，分去了那个刀就是个八。但是我这谜面告诉你了，分开一刀不是八，你要就要另想办法去猜。那这个猜的话呢，就是说分是八刀，我去了一刀，那还有七刀。这个"七"和"刀"放在一起，就是大家打出来的这个字，这个"切"字。那为什么我出这个谜呢？因为这个谜的话呢，就会一个谜可以解决两个错别字的问题，对吧？我相信教过小朋友的老师肯定有这个经验，就是说写这个分字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就会把顶上写成个人，而不是一个八，对吧？写这个。切和一切的切字，就会写成个小提土，而不是一个小七。那么你给学生出了这个谜，分开一刀不是八，谜底是个切，那大家就记住了，切七刀分八刀，所以这两个字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忘记了。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说这个猜灯谜和这个学汉字还是它密切相关的，而且通过猜灯谜呢，可以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好，我这个又发图片，又讲，有点手忙脚乱的啊。那首先呢，这个下面我们就这样吧，就是正式开始讲我们这今天这个谜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点这个灯谜的基本知识，就什么是灯谜呢？灯谜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呢？灯谜有什么样的规则？怎么样来猜这个谜？然后最后呢，我有几条谜呢，给大家那个竞猜一下。后边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叫"及物赠"这个谜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谜。 这个灯谜呢，说白了它就是一种文字游戏，咱们中国这个方块字它是非常独特的啊，所以这种这个灯谜呢也是世界上这个非常独一无二的啊。其他的英文啊什么它也有一些这个谜，像 palm 也 riddle， 但是和我们这个是大不一样啊。因为咱们这个汉字它是很奇妙的，每个汉字它的结构都像积木一样啊，可以拆卸拼装啊，所以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偏旁部首零件啊，怎么样把这个同学教会了那么学生把它拼凑起来的话来学字也就更方便。那这个汉字呢，它本身它是象形文字，对吧？它这个字就像一幅这个简笔画它的这个一个字可能有多个意思，一个字可能有许多个音有的呢同一个意思的呢它有很多个字，它就可以一个这个这个通过这些对汉字进行这个拼装拆卸拼装加加减减，可以形状象形，还有的时候呢采取一些偷梁换柱改变它的字义等等这些方法，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些手段来呢做这个谜让人在那块迷迷糊糊让人猜测。而这个灯谜呢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最短小的吧，应该说这个微型文学作品，它也是非常讲究这个遣词造句，也注重这个文采很多谜它都是以这个韵律这个带七言的五言的或者去写上一种像这个词赋一样的这种谜面有的时候呢引用一些这个成句所以说它的谜面一般都是比较有文采的谜面和谜底之间都是浑然一体的一个配合都是浑然一体的配合。那么一条灯谜呢它至少是有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就是谜面，也就是作者给你猜谜出的这个题目另一个呢就是叫做谜目，也就是说你猜测范围是打什么。这谜目一方面是指定你这个这个谜目呢它一方面是给你指定这个猜测范围实际上这谜目也是给你一定的提示，对吧？让你能够能够去很好的去猜到它。那谜底当然就是这个它答案了，对吧？那么举例子说，就是这条谜叫砍伐森林水碧流失，猜一个字这个砍伐森林水碧流失就是它的谜面猜字一括弧里的猜字一就叫做谜目后边这个书是它这个谜底。为什么是这个谜底，为什么是书呢？砍伐森林，那就是说把你这个森林的森字里边把这林字去掉就剩一个木，水碧流失从那个流里边把这水去掉，那组成这就是这个谜底书这是三部分主要的。有的呢谜呢还要加上个谜格，也就是说呢这个谜呀它有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概括隐藏的谜底还差点什么，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呢这个谜材做谜的时候呢已经基本上用的差不多了，想要造出新的谜来比较困难了，按照常规的方法，所以说就用一些格用一些谜格来进行一个补充。这个我这个换来换去的比较麻烦，所以我每次我就放三张这个 slide 在这块下面就讲讲这个灯谜的规则。这个灯谜的规则呢，第一个就是说你这谜面必须成文啊，谜面刚才说了，谜面都是比较有风采的一些成句或者说你的造出来的句一些律言呢这些等等但是呢就是必须得是成句。比方说这块有两个，一个是土，那么一个是一个土，它猜个单位名说合作社，你就把这个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一个社。那下边一个盐火火，猜个混为一谈，这看上去是对的，但实际上这个非常不好，因为谜面没有任何意义，对吧？没有意义。第二呢，就是说这谜底它是不能露面的，也就是说它意思呢，说你这个谜面里边有的字，在谜底里边就不能再出现了。那像这个老大一转拙，然后呢猜三字熟语，那很多人上来一看就说那就是老大就是老的意思就猜着老糊涂，这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谜底里边呢有老字和谜面上的老字这个就冲突了，这样它已经就露面了那这个谜底呢就猜另一个，它可能三字也是三字的俗语，可能叫做这个小聪明 那小聪明可以，那就是反扣，说老了他可能是一转做，小的时候还是聪明的。那么下面一个叫悬崖勒马，猜一个国名，很多人都会去把它猜，这个叫危地马拉，你要到网上去搜，也可能搜出这个谜底是危地马拉，实际是错的啊，是错的，因为谜面里面有马，谜底里边呢就不能再有马了。那这个怎么办呢？实际你这个谜面呢还可以用啊，它是怎么用呢？它就把这马字给它改了，换成一个叫悬崖勒江，对吧？马江山的江，就有意地避开这个马。这时候你猜一个国名，那大家实际上，反而是一个提示了。你看，说本来是悬崖勒马，怎么变成悬崖勒江了？肯定里边有个马字，这实际给它提醒了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谜面和谜底呢，它不能倒调啊。比方说下面这个什么叫倒调呢？就是它反过来了啊，小这个大的两个颠倒了啊。这个比方说这个落花残红染清流。猜中国一个地名，大家可以想一想，猜猜。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会猜叫做牡丹江，叫做牡丹江，丹嘛是红嘛。那实际上你猜牡丹江这就错了，对吧？就是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因为这个落花残红啊，红，它是牡丹，它是一个小的概念啊，这个落花残红是一个大的概念，染清流，牡丹江，清流也不一定就是江。江可能是清流，那么这个谜底呢，可以猜什么呢？猜个赤水还是可以的，对，落花残红是红的，清流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谜面与谜底必须有别解，不能直解。比方说下面这个密切联系群众，成语打成一片。那这个密切联系群众，这本来的意思就是打成一片，它是很直接的这个解释了，所以这个是不行的。那下面一个万户捣衣声，那这个是一个诗句里边，对吧？它本来描写这个情景就是很多人在那块儿洗衣服、捣衣服，那你这个拆成打成一片，就是人家在洗衣服用那个棒槌在那块儿砸那个衣服，那他这个打就把它别解成这个打成一片，把他原来和群众联系打成一片，别解成了你洗衣服在那打就打成一片，这就是灯谜的乐趣在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谜底呢，它是不能直接以谐音扣谜面的啊，它必须要这个，如果谜底里边有别字，有这个谐音的话，一定是要根据它。这个谐音这个字在哪个位置，定出一些谜格。比方白头鹅就是第一个字是谐音的，粉底鹅就是最后一个字是谐音的。比方梨花鹅，那就是全白了，就所有的字都是谐音的。好，那下面就开始就讲这个怎么样猜这灯谜。灯谜它有些谜法是吧，在里边一些法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会意法。所谓的会意法呢，就是说它是在灯谜里头被推崇为比较正宗的一种说法，灯谜每一条谜它都有别解，才有这个谜味，就是有另外的意思，对吧？直截了当、直不楞登的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方案呢，就是按照谜面的文意，利用汉字这个一字多义的特点，经过联想来得出这个谜底。这个谜底和谜面经过别解以后，它是会这个妙趣横生、洪流无穷的。比方说这个故土之乡情，猜中药名二，谜底呢就是生地、熟地，这里呢就是别解，就是把中药的生的那个地黄和熟的地黄这两味药，生地、熟地，别解成为你出生的地方，就是你熟悉的地方。下面一个呢叫做正扣法，这个方法呢在猜谜里头运用是比较多的，就是说正面这些会意去找到这个别解。别解以后，它这个谜面的意思跟原来相近，比较容易理解。比方说这个洪武盛世，猜一个电影演员。那么洪武大家知道，洪武是这个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一说这洪武年间的洪武什么，就想起来这是这个朱雅啊，朱元璋，就是这知道这个电影演员肯定是一个有姓嘛，就姓朱。那么这个盛世就是那个时候啊，朱时茂。那这意思也不用再说了，大家都很容易就理解的，是吧？下面一个叫做反扣法。 这个反扣法也叫反义法，也就是从谜面的文意的相反的意思去联想。你正面就得不到，有的时候猜谜正面得不到，你就反过来想一想。比方像前面那个，老大一等拙，你猜老糊涂不行，那你猜小聪明可以了，从反面去来回忆。这个都是在这个反扣法，就是说他在谜面的同义词、近义词上去这个寻找，这是属于正扣的。那么你在它的反义词上去寻找，那就是这个反扣的。比方说这个谜叫读心书，读好书，猜一个成语，是吧？那有的人很多人就说什么开卷有益啊，什么就猜那些了。实际它是一个反扣的，读新书，读好书，那就不读旧的，不读那不好的，就恶的。所以它这个谜底是不念旧恶。下面一个叫征损法，这就是这个利用谜啊汉字这个字形特有的这个结构，用加法、减法或者是加减法。增损离合的这个方法去得到的这种，那么比方说这个一点儿补充，那就意思就说什么呢？说有了这个一点儿补上去，这个一点儿就变成了这个充字，那么没有这个一点儿呢，它就是你把充字里这个一点儿去掉，它就是个允许的允。下边一个少一些，再少一些，谜底是个此，为什么是此呢？因为楔字上你少个一，少了一的一个这个楔，再少一的楔。那少了两个一，那就变成了这个此离合法啊。顾名思义，离合就是把它分开，再把它合并，是吧？合并用这些的方法得出来的增损离合啊。这类特点就是这个谜面里还有一些词啊，这些关联词就是有它离和合的这个意思。比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谜，叫做"自小在一起，目前少联系"。这是当年被评获奖的谜，那么前这两句呢，实际上每半句啊，就是都是这个和谜底相扣的，是个省字，那么字字和小字把它凑在一起，当然这个字形上稍微有点变化，就是那一撇的长一点，是吧？就是自小在一起就省，那这个目前少联系，这个谜面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你从小打小的这个朋友。现在不怎么太联系了但实际上并不是按谜面的意思去来，而是根据字的结构字和小在一起。所以说，通过它这个两次字小合在一起是个省字，目之前加个少字也是个省，离合两次，谜底归一。再有就是用典法用一些典故，用一些成句这类谜语都是通过借助。一些成语典故、寓言传说、历史掌故需要有比较丰富的这个知识吧。就插一句，就说这个灯谜虽小，但是真是包罗万象。想猜真正能猜到谜，那真是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就是你要知识面非常宽不一定很深，但是你要非常宽书也要读得多，故事什么东西都知道得多。那么这个用典法呢，这个这块一个很有名的也叫"桃花潭水深千尺"，猜一个成语。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个"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成语，它是一个用典，同时呢，它是一个起下的方法承上启下，启下的方法，就是说它的谜底呢，就是说"不及汪伦送我情"来猜是无与伦比。还有就叫做这个漏字法，也就是谜面上有意的漏掉一些词缺少一些词。那么根据这个解谜底的时候呢，你就根据这个漏掉那个词联想来得出这个谜底来。那比方这个金银铜铁，一般都是说金银铜铁锡，因为它是要猜一个地名。你想金银铜铁锡，有一个锡字，你一联想到了，你就想到这个是一个无锡猜一个地名无锡。你再比如说这个东南北，东南北方，那么让你猜一个城市，猜一个咱们省市就省区的名字吧，就是中国一个地名吧，那就是西藏，西藏，那就意思把西藏起来了，那这个西藏的藏和藏它是同一个字，但是不同音不同义的，所以说它利用这个来。造成这个谜， 那下面这个这叫借贷法啊，借贷，这个法呢，就是法门呢，就是说在谜底里边呢，用比较确切的一个近义词，通过联想，来用它来代替谜面上的某一个字或某一个词，用来这个达到扣合谜底这个目的，这就是猜谜中的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法。就比方说这块这个天安门上太阳升，啊。那么这个天安门是在北京，对吧？所以说你可能是猜字嘛，那就说这是北京这个太阳升，上面太阳就是日，所以说京字上面放个日字，这是一个景字，就是天安门上太阳升。象形法啊，象形法的话呢，它是利用汉字的结构笔画。啊，象形法，它是利用这汉字结构，它笔画通过一些比拟、夸张、巧借等等这样的去，让这个文字的全部和部分的形状进行变化，运用这个字形啊一些象形的这个方式来联想得出谜。啊，这是一条经典的谜，叫"远树两行山倒影，轻舟一叶水平流"。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远竖两行，就是用这两个风字啊，会字的头上两个风字，这个象形是两行远竖，从远处看去，是吧？那山倒影这很容易了，就是这个山字横过来，横山。那么轻舟一叶就是这个心字的那一个底下这个弯钩，就象形一叶轻舟，非常形象生动。然后水平流这个三点水就把它这个平过来，所以这个谜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谜。这个还有就是叫做这个顿读法啊，顿读就把谜底这些词句呢用这个标点符号断开，改变原来的音节和它使它的原意和顿读后的语义那个截然不同了这个谜的意境就产生了一个突变突变。这样得出谜底，比方说这个谢绝参观，谢绝参观，这个谜底是说不同意见，猜四字成语是不同的意见，那但是你这个谜底呢，你这猜的时候这个要顿读的方法要就是叫不同意见，就是说不同意让你去看不同意见，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顿读的方法。通过顿读产生叠解，产生歧义。还有运算法，运算方法就是谜面和谜底的字啊，通过一些计算、一些变换，也是一种，实际上也是一种借贷吧，会意得出这谜底。比方说这个十二元，猜一种这个扑克牌游戏，那谜底是打100分，那怎么十二元就变成了打100分的呢？是吧？那就前面这个十二。这个前面这个猜出这个打呀，它实际上是答，一答，一答就是十二，对吧？扣十二，那么这个百分1元就是100分嘛，对吧？所以说又拿来扣这1元，所以打100分。在下面是一个乘积法，其实前面说这个不及汪伦送我情那个词句，那个就是一个是用点，另外一个也是由一个承起的关系，就是承上启下，要求谜面和谜点相呼应，这个底句和谜面是上下文的关系，这类就是说一定是对这些古诗词啊、历史典故啊、天文地理等等都要比较那个了解的多吧，时尚的东西等等都是要清楚。比方说"先国家后集体"，这是一个外国电影名，这是个老谜了，以前的，叫第三个人。那他说，实际这块意思就是说，你是先国家后集体，第三才是个人，那么意思，承上启下的方式。下面一个呢是这个叫"抵消法"，也就是把谜面和谜底里边相同的字，通过其中又有关系，表示减少啊、失去啊、去掉啊等等一些关联词，把它们抵消到谜面里边呢，就说自我抵消吧。比方说这个谜叫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是一个这个按劳分配这么一个原则。但实际上这里边意思就是说呢，多劳多得， 这四个字，其中呢把这个劳给它去掉，得得去掉，把少掉劳，少掉得，就剩下了两个多字，这两个多呢就是四个西，拆成以后呢就变成四西，就是这个骡子。还有这个就是叫归纳法，就把泥面上表示的这种这个一些各种条件呐、一些因素在概念上进行一个归类合并，通过里边呢这个归纳这个把这谜底呢给它展现出来，比方说这牡丹江、桃花江、芙蓉江就是反正三个江吧，那么江又叫川，是不是啊？就是这是三条江三川，猜一个现代这个画家，那你们想牡丹、桃花、芙蓉，为什么这三条江呢？因为这牡丹也是花，桃花是花，芙蓉也是花，所以说这个人姓呢，他是姓华，这个华和这个花是这华同花嘛，是通假字所以说呢，这叫做华山川。问答法就是说谜面设问，谜底作答的这么一种方法，特点就是说谜面上一般都是带疑问的。就比方说这个，比较简单，这个是功课不好怎么办？猜一个物理名词，你想物理名词嘛，就是什么学嘛，电学、力学什么，这实际上它是一个叫做应用力学，是功课不好怎么办？你应该好好学习啊，就应用力学。还有一条谜，这个比较经典，就叫做这个问君能有几多愁？猜四个字的，也算成语吧。然后呢，这个谜底是什么呢？谜底是问君能有几多愁？谜底是这个下句是什么？就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它的谜底叫做对答如流。那也就是根据它这个一问一答，这也有个承上启下，这属于好几种谜法在一起，是吧？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我就告诉你说对答如流，这就是它。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方位法方位法。那么根据谜面提示的东南西北上下左右等方位，把里边这个偏旁也得笔画做一些处理，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方位法呢要是应用的非常多的，那是东南西北、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你比方说一个谜，它叫这个指东画西，指东画西，猜一个字。那么指的东边是什么？左西右东，指的东边这是一个圣旨的旨，画西，画的西边是个言字旁，所以言字旁加个圣旨的旨，造诣的诣。那我们这个这个图片上面这个是叫向前一直去，猜一个字。那向的前面是什么呢？向的前面就是那一竖，是吧？那个一直就是一竖，是吧？就把这一竖给它去掉，就变成了这个句子这个上边这些呢，基本上就是主要的一些这个方法。那每个方法它都要灵活应用，而且呢，经常是好几种方法把它这个合在一起来猜的。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是9:44。下面我就是会贴出一些谜，大家呢就一起来猜，猜一边猜一边讲。这个你要猜谜，它要几？猜一个八字俗语。那你想嘛，猜谜又叫什么？猜又一个意思。这好像谜面说的是一个情景，正是在这个猜谜现场的，有的人在那猜，有的人在那挤来挤去的你要猜谜，它要几？八个字俗语，两个人嘛，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实际上这个谜呢，就是说你猜到了的话，你肯定就知道它是对的。脱衣引得个个笑，那你不能让这谜面起来是真是说这个脱了衣服这大家哈哈笑，这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据它这个字也是这个字这个。争损离合的这么一个方式，那么就想象有一个字，把衣服脱掉了，再加上个个，就变成了一个笑。所以这个谜呢， 拿来给学生讲这个字的话，也是很好的，是吧？因为这个孝字，大家知道孝字是一个竹字头，竹字嘛，也就是两个个，竹头下面是一个什么？下面是一个天吗？不是天，有的学生可能就把它写成天，下面是个腰，对吧？那么棉袄的袄是一字旁，也是加上个腰，它不是天，所以这两个字它的这个声发声都是从腰这个声音的。下面一个是员外隐约闻猿叫，小桥星月听箫声。打一个节日。那这个的话，你就看吧。员外隐约是什么？这个园字把它的外围隐约去掉，闻猿叫，实际上后边是提音的，实际后边是提音。然后下句小桥星月听箫声，那实际你有了前面一个字，后边也就比较好猜了。小桥它是象形的，小一个桥一个星一点儿代表个星，那个月字，实际就是听箫声，你就知道实际上它这两个字已经出来了，一个是闻猿叫，一个是听箫声，又是个节日，所以说很好。好，接着来。下面一个比较简单，赛跑冠军说笑，猜一个成语。赛跑冠军，他怎么样呢？他跑得快。说笑话，笑话听了以后呢，你很高兴，很愉快，所以这个成语也应该能够比较好的出来。接着来吧，下边一个，离开铁笛仙，去看小李广，也是猜一个成语。那这个的话就，又用到你这个知识了。铁笛仙、小李广都是《水浒传》里边的人物，他们的这个诨号。铁笛仙是谁？铁笛仙是马林，小李广是谁？小李广是花荣。所以说，这有个，一个是要用到这个典故，第二个呢要有这个借代。铁笛仙就是借他这个马林的这个姓。那么同样，小李广、花荣。看看这个就出来一个成语。下面这个货物由沈阳发出，这很有意思，这是古装戏里头的四个字的常用语，经常是那些那些太监在那说的这个话，所以说呢，你要看这里边货物就是从沈阳发出，沈阳，你要想想沈阳它还有别的什么名字，沈阳。那个太监一般来这个宣读圣旨嘛。下面一个是爷们儿都爱走南闯北，才九个字的口语，这个有点长。但是呢，咱们这个群里头女老师多可能都愿意听这句话，所以最后让你们高兴高兴。是爷们儿，都爱走南闯北，就想想这里边缺什么东西，这个没关系，这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是不是没有好东西，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所以这个。各位以后，希望不要吵架，但是和这个男的吵嘴的时候，你就不要说他没有好东西，你就直接就说是爷们儿都爱走南闯北。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这是一个特殊的谜种，这叫机务证。猜谜嘛，一般都有这个有些奖品发奖品。我们前几天刚在这个大专联同心晚会上出了100个谜，很多人在那猜，都有奖品。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了提高这个乐趣，就是说把这个奖品的名称呢作为谜底，就创造了一种谜叫做机务证。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猜中了什么，就奖给你什么。这个谜底一般都是一些小物件吧，大家这个都是要加上这个数量，有一个数量限制，约定俗成的，所以不用标这个名目，就是告诉你这叫机务证。 比如说这个笑话，急不正。那一听笑话，笑话听起来就是可笑的呗，你听了就乐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谜底就叫一听可乐，啊，那你谁猜中了，那就是一听可乐，就送你一罐可乐。这种谜的话都是非常这个身份明确，大家抢的时候这个都是很高兴的，因为是猜中什么奖什么。所以这出谜的人呢，有时叫特别小心了，叫特别小心，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人家猜这个谜底也是这个合情合理的，那你这东西给不起了。比方说这个生，这个急不正，啊，这个就很有意思。本来是他准备了一根牛尾巴，他是叫牛尾巴一根，就牛后边有一根。牛后边有一根牛嘛，上面一个牛字，后边一根牛尾巴一根，就记不到谁猜中了给。但是有的人就猜了，他说叫一头牛，就一头前有个牛，一头牛。那你说一头牛是怎么去给的？第一个秦香莲，拖儿带女见青天，这是有历史故事的，是吧？秦香莲铡美案。见你青天是谁呀？然后呢，秦香莲托儿带女见，又可以叫什么字？这个雨晴猜对了啊。秦香莲托儿带女是三个人嘛？三个人去面见包公，就三个面包。实际这个谜也挺有意思。当初的话呢，这个出谜的人呢，他是想。猜的谜底呢是一块面包，就三人一起嘛，就一起去面见包公，一块面包。结果人家猜的呢是猜了三个面包，所以说他原来想给一块面包，现在只能给人家三个面包。好，下面猜第二个，老布什，小布什，猜中的有奖。下面一个，治理川东，托付与君，这个有点意思，五个字。川东是什么地方？托付与君，让你治理，治理是又是什么意思？